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算是正式开讲唯识教观这门课的第一堂课。那我想课程一开始，我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请教各位学长：你们想当我的老师，还是想当我的同学？这问题很奇怪哦。我坐在台上，你们坐在台下，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你们想当我的老师，还是想当我的同学？那个想当我的老师的举手。这当然需要望文生义一下啊。不是我的同学，就是我的老师。那假定要做我的同学的话呢？那我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呢，就当我的老师。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懂了以后呢，我们再投一支票，要当我老师的举手。那言下之意就是你们都通了当我的同学了，这是我的诡计啊。这是我的诡计啊。为什么这个有差别呢？这个是一个在学习心态上的问题啊。那么所谓老师其实就是监督学生嘛。啊，以前我们念研究所，老师讲，老师是坐在台下的，啊，而且都是坐在最后一排，专门负责发问的。然后呢，学期一开始，他就打一张那个读书计划，列很多的文献，然后呢，所有的研究生就照着那个文献去找文献资料。哦，我们当时记得印下来就差不多一个人高，因为都是纸笔的嘛，就是那个这种英文的文献，一份中文文献都没有，然后这样堆叠起来是双面印刷，堆叠起来还跟人一样高，一个学期，还不是一个学年，是一个学期。然后呢，我们发现每一个人读那么大的量是根本搞不来的，所以我们研究生就学会了一个方法，就是分工，分工，每个人就分几篇文章，大家来 K 啊 ，K 了之后呢，写读书摘要给其他人，啊，比如说我们有6个人做一组啊，那一个人做好读书摘要就交给其他5个人，这样的话呢，把一个学期的那个文献呢，大家分头去读了，然后呢，问题是考试又不在文献范围之内，啊，考试是老师在文献范围之外找一个跟这堂课宗旨相关的问题，开放性的。没有标准答案的，请各位来进行申论，这个叫做当老师的同学啊。那么如果你想当老师的话呢，那就是在底下呢，听，对不对？听，然后呢，觉得这个地方讲错了，这个地方讲对了，这个地方讲得好，这个地方讲得不好，然后呢？建议什么地方可以再多讲一讲，于是就提议啊，某某某，你应该在什么地方多加强一下，这样你就叫当老师，你们懂我意思吗？那当同学当然就是我报告，我底下要报告的这个内容是出自于什么地方，那我也把原点文献出处告诉各位，你们就应该去把它找出来，对不对？找出来之后呢，最差最差也要在我报告之后你们去读，好一点的话呢，就是在之前略读，在一起研讨的时候呢，抓重点，然后呢课后啊再去精读，这个叫做当同学。你们想当哪一种啊？我今天呢，第一堂课我先测试你们当老师我当学生的样子啊，因为你们手上并没有我今天要报告内容的原点，你们只有手上一本书，原则上白板上的资料都跟我们书上有的资料，这本书上有的资料是一样的啊，跟这本书上有的资料是相类似，不过因为我的出处并不是跟陈观法师所采用的完全一模一样啊，那我待会也会报告出处，那么我们就开始会要有收集文献的必要，如果你们想当我的同学的话， 如果你们不想当我的同学，那你们就只要上课来负责听，而且记我的白板上或者上课的讲说的重点。啊，如果你们觉得不想专门学习唯识这一门的话，你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略读，我绝对不会责怪你们，我也会尽力的去做读书报告。可是你们就必须要受限于我跟你们报告的内容。那么我出处请你们记下来以后呢，如果后你们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动机，有这样的因缘，愿意去找到那个文献自己再去精读的话，我想你们也可以有机会啊，倒不是借由这次上课的这个导读哈。所以这就是我请各位在你们的心态上有一点区别，否则的话呢，你们会觉得哎，上我的课啊，内容很庞杂啊，会有点跟不上。我所讲述的内容，那是因为你们不晓得出处，也没有预习，当然上课就自然跟不上我的重点进度。课后如果你们再不去做一些复习或者是精读的动作，就可能会被我后来堆积的重点呢，整个远远的抛在后面。这是我们今天要在教下学习经论，可能必须要抉择的一种学习态度啊。那我没有完全建议说哪一种人可以开悟，没有，完全是根基的问题，完全是性向的问题，完全是你个人选择的涉入一门的深浅的立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决定你们未来会比较早或比较慢成佛或开悟，但是呢会影响到导读者啊，我会选择用什么方式跟各位互动啊？我觉得这个是我必须要拿捏的，那当然也是我个人学习的功课。不过我今天就容我先假设各位想当我的老师啊，监督我做读书报告，我就好好的做一下读书的报告。那今天呢，也想当做是一门课学期的开始。你们已经都拿到教科书，有谁没拿到的吗？就这本，这不是唯一的教科书啊，这个是一个纲要书，应该这么说啊，这是一个入门的纲要书，是一个把原点做白话译贯的一个纲要的入门书。我把这一本当作是一本笔记书啊，我觉得不会去错怪陈观法师，因为陈观法师当初写这本译贯，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入成唯识论的一本这个入手的给新手上路的一部这个导读的书，是吧？所以它并没有太丰富的资料。如果我们真的有必要的话呢，就必须要去读《成唯识论》。那待会下课前，我征求各位的意见啊。那我们看你们想当我同学的人数多还是少？如果你们想当我的同学的人数多的话呢？我上个礼拜就请各位要填一张小条子，有没有？那个陆大哥，你旁边有条子嘛？哈，你把它打开，传给每个人一份，一人一份，哈。那如果要的话，你们就写 Yes I do， 对不对？那就是说，你们想当，你们不管什么时候了啊，你们就是发愿想做我现在做的事情一样。我怎么学，我怎么整理我的读书的内容，你们就我会如实的报告给各位听。那么你们可能会比较在我之后追我的进度，但是我知道有一天你们会追上我，而且会比我更好。如果你们愿意做我的同学的话呢，你们就写上你们的名字 ，OK， 然后我会把你们分类啊，分类。我们上次曾经在七楼的时候的分过一次组，不过。我会修正，根据你们今天所填上来的单子，在你们下课之前，啊，你们会把这个单子交给我，我会根据你们的意向书啊，意向的单子，来重新为你们编组，啊，为你们编组。然后呢，我给各位的功课也不会不一样，但是我所讲的资料绝对是公开的，没有任何秘密哦。不只是在课堂上跟各位来说明，我也会把我的资料。原则上的出处都会布告在我们的网站上面，而后你们只要拿到基金会所出 我们这堂课的电脑版本的 MP3， 你们应该都会在上面 read me 的档案呢、啊，就是读我的档案当中找到完整的这个文献出处的索引单。那么当然呢，既然你们表态不同，我就会对你们的期待以及互动就会不太一样。那我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照顾到每一个人学习的状态，但是也要靠你们主动。啊，要靠你们主动。我可以开放的时间，我可以开放的通路跟媒介有多少，你们就尽量能够跟我有一些这个互动。那么第一个就是上礼拜跟各位讲过的两件事吧，对不对？第一个呢就是写修行周记。当然如果你们自己能够写到修行日记，所以每个礼拜来你们交给我的已经会是六天乃至于七天的内容啊，那会更丰富。那么刚开始的这十周，我原则上一句话都不会改你们，除非是错字啊，错字我会用红笔稍微框画一下，否则的话呢，我不会去做任何的评论，因为这十次的时间是我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个人的学佛的经验，以及对我所提出来的问题，你们的目前的状态。那么我越了解你们目前的状态，我能够准确的去提供什么样子的内容对你们是有帮助的，这是前十周我希望同各位学习的地方，所以希望你们跟我配合的就是写你们的修行周记啊。当然一开始并没有牵涉到法义的思考问题，除非你们自己本身提到，但是纵使提到我也不会去修改或者表示同意不同意对或错，因为这个完全是个人的生命经验，没有对与错的问题。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就是你们每一个礼拜来上课前，因为我原则上都会有一些文献的纲要会写在白板上啊，一向都会有这样子的习惯啊，你们会早一点来抄。那么随后这些资料当然也会比较慢的会 po 上电脑上啊，就是基金会的网站上面，但是会比较晚，可能晚个两三个礼拜。上课前有一位法师还建议我要找个秘书，我目前并没有秘书，我只能够把我的这个笔记就抄在白板上。那么你们如果愿意发心整理，就整理好，我们就把整理好的电脑档直接 po 上我们的网站上去，供给所有阅览网站的学长参考。那么否则的话呢，就是我们当下在这边呢同班同学一块来分享这些资料。当然呢，我更重要是会讲你们的出处。那么讲了出处之后呢，就会牵涉到这些出处各位是不是要去获得这些资料啊，引用这些资料。那么如果你们想我导读比较详细的这些资料，那么我们就会请班长集合大家哦，我们把这个每一份文件把它找出来，一份一份呢就去做一些影印的动作哈、啊，影印的动作。那么如果有电子档，当然我就会找电子档给各位。原则上来讲，我用的都是比较保守传统的纸本啊，纸本资料。那卢大哥在前几天有跟我讲说，如果出自于大正藏的内容，因为他电脑很不错，曾经我请他帮过忙。他可以从大正当当中把文字录下来哈，他说我们都是老花眼的，他可以帮我把字啊间距都放大啊，那他既然提出这样子的自告奋勇，我也会找他帮忙啊。那我之前已经也找了慧玲帮忙，如果你们愿意帮忙文献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们的电脑以及文书处理都也方便的话啊，你们愿意发心帮各位学长忙，就像我这种不会电脑的老头子忙的话，那么欢迎你们跟我讲，我好把这些文献整理的工作跟各位分摊。因为这堂课我的愿就是重新把这七年我对于唯识的瑜伽行派的文献重新从我抉择的道次第啊给各位做一次完整的导读。那当然我们有看到其他的老师他可能会自己整理出不同篇章的理论，但是我的兴趣跟我的原则都比较会尊重原点，所以我会根据原点的次第，只是说会以论来解论，以论来解经，以经来说明 这个论的方向跟宗旨。那么我个人的讲述比假是会在课堂上帮助各位理解文献的内容，那么我并不希望你们以我的讲述的文字内容为主，我也并不希望任何人去整理我的逐字的文字档案啊。当然如果你们认为那样的整理对你们个人理解上有帮助，你们个人去做，个人听录音带或听网站上的影音资料自己去整理。可是对于原点部分的整理是我自己上课希望各位跟我一样用功的一个这个对象啊，这个对象。好，我大概就是请这样。那么第二个请各位帮忙的就是你们要提交问题单啊，提交问题单。那刚才发给各位的条子就是问题单，丽华准备给各位的回收纸哈，或者是草稿纸，你们就根据那个东西上课来。除了抄完笔记之外哦，白板上的笔记之外，你们就开始思考一下问题，或者你们也可以把问题写在你们交上来的修行周记上面啊。如果你们上面有些问题的话，我会根据你们周记上的问题直接根据你们来回答。可是如果你们的问题是关乎全班人可以分享的资料的话呢，我就会对全班人回答。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我想这两件事情是需要各位帮忙的。那么我会教带给那些待会交上来写 Yes I do 的同学有 extra 有额外的功课，那功课我完全没有定任何的进度，也不需要交给我，是我跟你讲我怎么做的，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找时间啊，不管进度的去把它完成。那这样的话呢，你们自己总有一天自己缘成熟了，你们可以去跟你们的同修道友去分享你们的学习心得，也同样可以把这样的学习的简则啊、抉择啊，传讲给其他的有兴趣的同学，这是我的期待。这样的话呢，唯识这一门就不会孤独，就不会有很多对他的误会。希望他能够有利于更多的学佛者，而不要困扰在学佛的道次第，乃至于对汉传没有信心上面。所以呢，我的愿大概就这么小小一点点。希望各位也能够自己认养你们愿意做到的部分，我们一同努力。好，今天我们就给各位来导读这本书。那么我就报告我拿到这本书我会做什么事情啊。那当我拿到一本在学校的教科书以后呢，我就会用很快的时间把它全部浏览一遍。浏览看什么呢？把它的篇章啊，篇章现在的经教呢都叫做科判啊，现代的书就是目录啊，不管是根据作者、译者、编辑者他做揭露出来的篇章，或者是目录，或者是以前老人家讲的科判啊，根据那样东西我自己会去略读一遍它的脉络，然后呢把它的大科啊，就是把它的脉络啊自己要重新抄写一遍啊，整理一遍它的整个那个理论的架构，那个思考的脉络啊，先略读一遍。那么呢略读的过程当中当然是一句一句这样子略读，不是去精读它。那么也借这个机会刚好做一些标斗，所以呢科句跟标斗是我拿到一本书第一个要做的事情。那么在科据的部分我会做的事情就是把目录呢更充实化，那么根据目录所谈到的章节的名称以及里面的内页啊的那个页码，我都会做一些把目录啊再做我使用上的方便，然后呢把我需要的检索的页码呢重新注记或抄写，或者是重新整理在原书的目录上，或者乃至于我自己会另外做一份目录，做一份大科。那今天我给各位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请各位呢把这个书本打开，有人都有书了吧？那今天发给各位的书是感谢丽华哈，他好像不是去请的，是印到连书皮都可以有一样的颜色，实在是我厉害。这个你要教我一下怎么把它印成有这种彩色的外封皮。 好，那这个是他花的心血的，我们感谢他哈。好，请各位看到里面的那一页，里面那一页当然就是这个，从这一页开始。啊，就是那页的标题，对不对？然后呢，你会在这边看到呢，佛海书要括弧六，那表示说佛海书要是这个编辑者他的丛书的名称，对不对？是他的丛书当中的第六集，而且呢，他旁边有一个次标叫做象中系列，那显然这位编辑者应当有别的系列，比如说他有禅学的系列，啊，他有英文经论的系列，所以他可能有别的系列。那么这个是在象中系列的第三册，那显然他至少有前面两册我们没看到，后面还有几册并不知道。当我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呢，我就会去找，那到底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这一个编辑者他总共在他的佛海书要当中有几本著作，在他的象中系列当中有几本著作，对不对？那么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在后面吧。各位请看到215页，215页有这位编辑者，就是陈观法师哦，他是我两年前皈依的阿舍离。那么他个人我就不做介绍，你们自己看这边的表列的资料。那么他从215页最后一行开始就有他的中文著作，翻过了216页，也有他的中文著作的目录啊，至少到他出这本书为止。再版这本书为止，他可能出过的书，可是呢并不完整，对不对？因为你看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再版的啊，这本书的再版时间是最后的倒数第二页，是2007年8月，就是去年。那就我所知今年他又出了两本啊，今年他又出了两本，所以呢这个就是你们要去找的东西啊。如果你们真的有好要以书找书的习惯的话呢，这就是一个讯息啊。像我读书就会有这样的习惯。好，我们回到那封面，我们回到那封面。那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唯识三十论颂译贯》。《唯识三十论颂》是这一部颂的原名。那么显然它是讲唯识的观点。那么它总共有30个颂。那原本他要造成长行文的论，可是呢这部论世亲菩萨并没有写，所以他只为这部论呢造了颂。所以陈观法师他写唯识三十论颂，是因为世亲菩萨原本要写一部唯识三十论，因为在之前他写完了唯识二十论。唯识二十论有记诵，也有他长行的解释啊。我们在白板上有写第七本，有没有二十唯识论，反过来就是唯识二十论。那么里面呢就有记诵的部分，有所谓长行解释论文的部分啊。那么这个论称它为论文一点都不为过，就这个论文的精准度比我们现在研究所写的论文还要精准，只差别它的格式并不符合我们现在研究所的统一标准而已。可是就法义的部分的探讨，我觉得古人所做的论呢、啊、真的非常非常精彩啊，比起我们今人所写的研究论文，那真的是可读性高很多啊，高很多，也不是像现在的论文那样子片片段段的支离破碎的啊，没有办法产生一种很完整的宗见，也不是拿来修行用的，完全都是一种文献跟资料的堆积啊。当然他也试图要去表现出研究论文撰写者本身的思想，可是就我所看到央图的研究所的论文可读性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它没有书那样子的结构啊，它又没有像古人论文那样子的法义的精深广博。我觉得资料的多倒是说得上，但是其他的部分就很难说。那么既然没有长行文，那于是呢这本书呢最主要是对于这本论的颂，总共有30个颂呢， 做译冠。那么何为译冠呢？译冠呢就是文译，然后呢把它贯穿起来。那么贯穿原则上就是经的意思，但是这里不是说经，就是用白话的文译呢，把整个文言文的原文呢做一些顺文的解释，也就是说白话译解了。如果你要把它翻成再更白话一点，就是唯识三十论颂的白话译解啊，不添加各种注解性的说明，完全根据原文它是什么表面上的意思，就根据表面上的意思的文译呢变成我们现在的白话，尽量用到本文的原用的字，然后把它连贯起来成为一个白话文。这是阿瑟黎他的文学造诣可以做得到的地方。当然能够做到这样也表示他对于法译要有精通了。那么为了帮助一些白话译解的不充分，所以他仍然会有什么，仍然会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注解，一个呢叫做全论啊。我们往后翻一下，随便翻齁，我现在随便翻就翻到第十页，请你往内文翻到第十页。你们看到第十页讲第三章唯识相，看到了吗？往后翻一点，我应该先跟各位讲，这本书有很多部分，往后翻长行文，左右人帮忙一下，再往后翻，再往后翻，那个是序的部分。你们先翻总序，总序过后有颂文，颂文再过后才是有粗体字，有略的体字，找到了吗？第十页啊，所以今天要叫你们认识书就是这样子，因为不认识书，我等一下要讲，你们就很麻烦。好，找到了吗？周迅还没找到。OK， 好，各位们看到第十页，第十页呢，他先标章节，第三章唯识相，对不对？然后底下呢是论文的长行，然后呢隔壁是不是有个注释？有没有？那就是说，对于里面呢，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需要再特别引用文献资料加以详细解释的呢，他就用注释来解释。然后呢请看到十一页，十一页的第五行有没有一个圈起来的译冠啊？那么呢译冠的那个两行半呢，就是十页第十页那一行半论文的白话译解，要了解吗？你看他连这样子都，你看 他的文学造诣多好，他几乎每一个文字他都用上啊。就最初的24行颂中而论，起初之一行半系大略辨明唯识之相，其次之22行半方才广辨（括弧广分别的意思）哈，唯识之能辨所辨的相，是不是？几乎呢，把这个第十页呢一行半的原文每一个字都用上，然后中间呢，填补上白话文容易让我们了解的几个字，然后呢整个来讲就是一个完整的白话译解。那么有些地方它可能必须要再详细说明的，它可能会有全论，请往后翻到第126页。好，第126页有没有看到第四行有没有个全论啊？这是它第三种文体。全论的意思就是说，根据就是编辑者，就是这位注解的陈观法师哈，他根据一些每一个句子做了注释之后，他把句子串起来变成什么译冠。那么这译冠没有办法把一些微言大义讲清楚的，而且这一段文又特别重要，所以呢作者他会特别再加上这个篇章叫做全论。全的意思就是诠释，一旦诠释就是个人的演绎了，所以要约我来讲的话呢，全论就是演绎，要推演他的甚深秘密意，把那个简短的论本文或者是颂本文乃至于白话这个译冠没有办法表示清楚的甚深意，然后呢加以推演，加以说明，加以把它挖得深刻一点，广大一点，然后呢把它的脉络呢能够显现出来，修行的意涵，这个呢就叫做全论。想了解吗？好，那大体来讲，陈观法师他很细心的用这三种文体呢来整理啊，来整理。那么如果你去看到他别的版本的话呢，他可能还会去注解有关梵文的发音啊，他现在正在编这个部分， 以后你们就有机会看到他的文其他文献，你不会看到这个部分。好，翻回到刚才那个内页的标题，回到前面的标题。好，讲完这本书的题目之后呢，你看到右下方写的三个人名，第一个呢就是唯识三十论颂的作者，所以请在世亲菩萨上面写作者，就是这一部颂的作者啊，原颂的作者，就三十论颂的作者。然后呢，大唐三藏法师玄奘是译者，对不对啊？那么沙门就是出家的法师哈，出家法师都以释为姓啊，以释迦牟尼佛的释为姓。那么他的外号呢，就叫做城关啊。那城关法师呢，是这本书的撰著者啊，撰著者。那么如果而后我的讲解内容足以传世的话呢，也可能会被录成文字，填在撰著文的后面。那叫什么？记。在撰著的后面就叫做记，因为目前城关法师已经有了书抄演绎嘛，懂吗？书就是把每一个句子梳理它的文脉，抄就是去解释那个每一个句子，对不对？啊，然后呢，加以全论就是演绎，我刚刚讲过了，演绎就是全论呢、啊，把它的甚甚秘密全，所以它就等于书抄演绎。那么在书抄演绎，用书抄演绎的文字再往后去做解释的人是叫做记。那在记的后面再做解释的人叫什么？讲义。你们看到圆音法师不是给藕益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不是有写了一本讲义吗？啊，因为他有书抄演绎啦，啊，虽然没有记。可是他很谦虚，因为他是晚辈嘛，非常非常的晚辈，所以他完全是用白话文做译解，所以这样的人就叫做讲记。那么如果讲记是由他本人写的，就叫做讲义啊、哦，讲义。如果是由弟子来写的，就不能叫做讲义，叫什么？亲闻记。我亲自听老师这样子去解释这个原文的书抄演绎。所以像空师傅福报很好，底下有很多弟子，只要他一讲经讲完，底下有弟子抢着帮他录他的这个逐字稿，他老人家逐字稿好录啊，讲得非常的慢条斯理，条理分明，而且那种稳稳当当，绝对没有什么赘字。那我啊，连珠炮有人试图录我的每一个逐字稿，听说一个小时的逐字稿要录十个小时才录得完哦，所以我请各位不要干这个事儿，除非那一段文特别重要啊，你们自己要去精读，你们再去做这个事啊。这个就是大概给各位一点读古文啊撰著书的一个尝试哈。那么左边就是印行者，那么这印行者是城关法师他的住席之所在，在台湾呢叫做大毗卢寺。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带各位去，等阿瑟黎他11月从美国回来，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去参访他，好，我们带各位去。那么他如果去美国的话呢，就是在美国遍照寺，那么他每半年就会轮替美国跟台湾啊，各住席半年的时间。好，翻回来，接下来呢就是这本书的第一段落叫做目次。为什么叫做目次不叫做目录呢？因为目录的话呢就没有缩排，一般讲目录都是平的，平开的。那么它有大科、中科、小科，中面看起来的话1、2、3、4，约我来分的话呢，它总共至少分出4层啊，所以它是有逻辑层次的，它不只是把里面的章跟节录出来，一般的目录大概只有章跟节，可是呢它比章节还要更细。各位你看哈，它首先呢有所谓的它总共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相宗系列的总序，有没有看到？所以请把总序用荧光笔画起来，这是第一部分。如果跟各位讲总序第一页，就是从这里开始算。那么总序总共有几页呢？总序你们往后翻， 总序总共有22页，你们往后翻到22，总序总共有22页，是不是这样子？啊，从现在的目次开始，哦，不对，目次先看，目次只有4页，有没有？请看前面，目次是不是有4页？啊，这是它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总序，总序在目次第4页的后面，有没有看到？那总序总共有1到22，是不是这样子？好，1到22，好，这个是这边，所以请各位翻回到目次。所以我跟各位讲，目次第几页就是前4页的第几页。如果是总序第几页，就是第二部分。所以你们回家之后呢，就把每一个部分贴着，要不然有一个很笨、很偷懒的方法，你就是从第一页开始重新标，1到最后，这样了解吗？那如果我们通通这样的标，我就根本哪管你什么目次总序第几页，我就直接讲第几页。不过这个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因为原则上我们会入本文，我们会停留在前面的时间并不会太长。好，请看总序的那一页。那么总序那一页呢，它会标象中系列总序。第一个问题，何谓唯识学？何谓唯识学？那么何谓唯识学里面呢，它总共分作3章。第一章是象中根本经典跟传承，我们今天就会讲这个东西。第二个呢，是象中系列撰著的缘起，他为什么发心发愿要写一系列象中的经论的注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要解释一下何谓唯识学。那么在何谓唯识学里面呢，就是这一个总序的目的了，主要的目的了。那么它又分作2大科，一大科是解释唯识这两个字，所以他说从唯识两个字来看。第二个呢，从5位白法来看为什么唯识叫做唯识。因为呢，白法请在底下把白法两个字用荧光笔画起来，旁边呢就写一切法，旁边就写一切法。那么就唯识家的观点，就世亲菩萨的整理来讲的话呢，全部的法界呢整理下来总共有100法是重要的，而且是跟修行有关的，总共跨越起来有100法。而这100法呢，想要来表示什么呢？想要来表示这法界的一切的现象。当然呢，这个法界的现象是森罗万象了，林林总总，你要写是写不完的。如果就瑜伽师地论来讲的话，瑜伽师地论的前3卷总共整理了一切法有660个项目。而世亲菩萨呢，他从瑜伽师地论前3卷的660个项目呢，再把它整理成100个，这100个也好，660个也好，都是唯识家企图要去表示所有法界现象的可能性跟修道有关系的。因为他不是讲一切，他是把这一切法当中跟修道有关系的，跟成就圣道、跟成佛之道有关系的观念，把它整理在这篇文章当中，这篇论文当中。所以如果有些东西他并没有讲了，比如说它里面就没有电脑这个概念，对不对？那表示电脑并不是修道必要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个充分条件，但不是一个必要条件。那白法是修道必要之道的概念。那么它中底下呢，总共分作3节，从有为法跟无为法来看，从心法、心所有法、色法跟心不相应行法来看，然后呢，最后呢，它从心所有法来看。那从心所有法当中再分出5科。从片行心所来看，翻过来，从别尽心所来看，从善心所、烦恼心所、随烦恼心所来看，第4个从色法、心不相应行法来看，第5个从无为法来看，从无为法来看。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代表了一切法了，代表了一切法了。那么其中呢，有总共有6位心所，像目次第一页最后一行的片行是第1位，目次第二页的别尽是第2个，善心所是第3个，烦恼心所是第4个，随烦恼心所是第5个，请在底下随烦恼的后面加上一个不定心所是第6个。所以心所法总共有6个分类。好，我再念一遍哈，片行、 别境，片行是第一，别境是第二，善心所是第三，烦恼心所是第四，随烦恼心所是第五，加上一个不定心所是第六。这样跟上了吗？啊，好，这个是这六位心所。那么就五位白法来看的话呢，五位白法呢，总共有目次第一页倒数第二行第三行的心法，有没有？然后呢，第三颗的心所有法分作刚才那个六颗，对不对？啊，分作刚才那六颗。然后呢，再来就是目次第二页第三行的色法，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心不相应行法，是第四个。然后呢，第四行的无为法是第五个。这个叫做五位白法，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跟无为法，是不是五位白法？那么在心所有法里面呢，再分作六位心所，片行一，别境一，善心所啊，别境二，善心所三，烦恼心所四，随烦恼心所五，不定心所六，这样知道了吗？好，那这个呢就叫做总序，所以总序呢总共有22页。好，各位呢请往后翻，翻过总序22页，请看到这边这本书的第三个部分。好，第三个部分呢，根据那个目次来讲的话呢，就是原文，我们叫做原文。原文呢在总序22的后面，有没有看到唯识三十论颂用很粗体的字所标列的，有没有？那总共有几页呢？总共有9页，请各位看到第九页，有没有看到？这是本书的第三部分，叫做原文。所以如果我跟你讲原文，那就代表是这个九页啊。这九页呢，我希望各位把这九页啊自己用笔记重抄一遍，但是不要现在急着抄，等我把科判讲完，你们连着科判跟原文一块抄，抄完之后呢，找个照相馆把它互背，互背起来之后呢，随身带在你们的公事包，随时携带，有时间就拿出来啊，反复的把它读熟。如果你真的要把这部论弄熟啊，今天那位学长没有来，他是一位建筑师，每天都跑他装潢的工地，他书包一打开里面就有一本 clear book， 打开就每一本插在那个 clear holder， 就是那个透明的那一页里面呢，保存着重要的这些资料。他那么忙，因为他要做监工嘛，设计交案了以后就开始进行施工，他施工期间就要经常去看工地，看工地以后呢，他就经常会把那些啊护备好啊用 clear hold 的装裱好的东西呢经常拿出来读。好，那天呱呱啦呱啦呱啦，他就背得很熟啊。他包括什么呢？他包括白法明门论、80规矩颂、唯识30颂，他专攻这入门的三部。你们要认养几部随便你，等我把今天一本十字论介绍完了，你们要受持一本十字论随你们方便，好不好？那你既然受持的话，就要随身带到啊。好，再来看到目次第二页的第四个部分，有没有看到唯识三十论颂易观的序？有没有看到？那么序呢，总共有3页啊，他用那个罗马数字来标啊，总共有3页，是吧？好，所以第一个是目次，第二个是总序，第三个是原文，第四个是序，是不是这样？这第四个。好，我们正式要读的呢是从序的后面，序的后面有没有看到又重新标第一页？那它的标题一样是唯识三十论颂易观，它总共分作3章，所以请各位翻回目次，翻回目次第二页倒数第四行，唯识三十论颂易观总共分作3章。第一章是论题、论主跟义主，第二章义主引文，第三章是论颂的重点， 啊内容所在。第三章呢叫做唯识相，对不对？到底下呢就有节，是吧？总共有几节？翻到牧师第四页，总共有九节，总共有九节。然后呢，牧师第四页标明了第四章唯识性，括弧唯识实性，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真如性。啊，真如性，请各位在这边写真如性呢，有两种真如。第一种真如，你写在右边，叫做二空真如。啊，二空真如。第二种真如，你写在真如性的左边，你写一实相真如。唯识讲两种真如，一种真如是用名字言说去说明的，那个叫做二空真如。可是你依着二空真如名句文的道理去证到的东西是离言的啊。那什么叫一言，什么叫离言，我们入文再解释哈。各位就姑且这样的接受，依照文字的说法叫做二空真如，离开言权分别的叫做一实相真如，一二三四的一，真实相的实相啊，一实相真如啊，或者我们一般也叫做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也就是一实相真如。所以你可以知道唯识学它最高的证量所要证的那个目标跟华严经是一样，华严经的目的就是要入一真法界。但是呢，就概念上来讲，连一真法界的文字也是名言，可是一真法界借由名言要称说的是那个离言的东西。二空真如是完全可以用道理用文字去描述的，可以用思义可及的东西。可是思义可及的东西是帮助你要误入那个离言法性啊。那这个我们入到唯识实性这个第四章的时候呢，会很重视这个部分概念的解释哦。我希望我能够够善巧，帮各位把这个部分是佛法很核心的部分能够弄清楚。好，最后一章是第五章，总共有唯识修行五位，是不是有五个小节？好，这是这本书的第五个部分，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本文的那个论啊，义贯啊，义贯的本体。最后第六部分叫做注者简介，刚才看过了，就是陈观法师阿舍离他本人自己的介绍，以及他个人的著作的一个表列。好，这是本书总共有六个部分。那我并不要求各位呢从第一页开始重新编码，你们只是要知道有这么多结构，否则我礼拜二的课啊，我说翻到第几页，哦，就有人刚才像招勋就翻半天就翻不到那一页，奇怪，你22页，我怎么翻怎么只有9页呢？怎么只有9页呢？啊，或者你刚好翻到总序22页的第10页，怎么跟我讲的第10页不一样呢？就会搞得糊里糊涂。所以请你们把书拿到之后，第一个养成的习惯就要从头到尾整个整理一下它的结构。好，现在我们停在总序的第一页，有没有？那总序第一页一直到总序的第22页，墨学不想重讲一遍，等我大概在2周的时间，我礼拜二的课大概就会在我个人导读会暂告第一段落的结束。那个时候呢，总共我会讲了10次，顶多再加一次11次。那我会请基金会把它转录成 MP3。如果你们自己在家里方便的话呢，像我知道卢大哥自己可以做得到，有些人可以做得到，你们就自己在家里下载变成完整的 MP3 的档案，或者是 CD 的档案，随便你啊。因为我没有录影，所以不可能会有 CD 跟 DVD 的档案，你们把它录成 MP3 或电脑的这个声音档其实就可以了。那里面如果有文字的参考资料，你们可以把它自己弄成附录的文字档啊，你们可以做。那么如果你们自己不会做的话呢，我会请基金会整理好我礼拜二课之前已经完整了总序部分的导读啊，总序部分的导读，然后呢出成一片 MP3 跟各位结缘，好吗？所以你们不必担心这个部分我不重讲你们会落过什么。其中的重点，因为这个篇章主要是陈观法师他个人的心得跟意见，提供我们读书人一个纲领啊，一个他个人的那个缘起。那我个人当然也有我个人的抉择，那就是我们从这堂课开始跟各位报告，今天我会讲一本实质论啊的目录。 所以我就不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礼拜一的课，我礼拜一的课呢，我们这堂课也曾经请当初礼拜二的学长，同时请了一本叫做《北美开示录》或者叫《北美划痕》的书。那么如果你们有些老的同学有了，有些新来的同学可能没有，那么当然我也没有强迫你们非要不可。那这一堂课我会在礼拜一的时候，大概原则上也会大概在两次到三次讲圆满啊，把北美划痕或北美开示录里面的第一个篇章大乘信位菩萨的修行那个部分，我也会请基金会把专门这个部分单纯录成一张 MP3 也跟各位结缘。因为我们这堂课我给它取名叫做唯识教观，也就是说我的发心呢是希望用比较修所成慧，就是实修的态度来跟各位讲，跟我第一次讲唯识三十颂的态度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讲过唯识三十颂，所以我只能够用文艺导读的方式跟各位来讲说。那既然我已经学过了瑜伽师地论，那么我就觉得可能应该要比较从实修的角度跟各位报告，所以我会跟各位呢重新再经历过一段整个把教理跟观行变成道次第的方式啊，所以它跟本书的内容的编排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重新的组合，那么它的出发点就比较不是重在文会跟思会上啊，就比较会重视在修会上，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附加的加行的动作，希望各位能够去配合。如果你们来这边是想当我的同学的话，那我怎么去修唯识论你们就跟我怎么做，虽然你们可能是初学乍练，可是你们就照着一样画葫芦，虽不重亦不远矣，至少做到跟我一样。那么如果你们过去生栽培的善根够啊，福德因缘具足，可能我相信你们会超过我，我是非常希望你们能够把我赶下台，说了诶也靠这我来跟我的听啊，这样我就轻松了 OK。 好，这个是这边，所以总序的22页我就不想重说。那么而后我再跟各位导读到原文的科判，那今天我们不讲科判，今天呢我们讲用总序里面的第几页呢，总序里面的第6页，请各位看到有一张表。我们先跟各位来讲一下传承。那么唯识的传承呢，在总序第6页，陈观法师阿舍离他有做了这么一张简单的表啊，这么简单的表。好，请在表的右边不是有一个大乘佛法吗？请在大乘的佛法的上面写三个字，叫做一乘道。佛法在我个人跟阿舍离的开示内容当中，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心意，希望能够让不管是南传、藏传跟汉传的佛弟子能够知道，原本佛法是一位，是一乘道。为什么呢？因为佛出世就是要让每个人成佛嘛，怎么可能说我上台坐在这个位置只准我当老师，你们就要当我一辈子的弟子呢？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们要当我的老师还是要当我的同学，因为其实只有这两种角色。佛陀的心目中是不可能许可任何一个跟他学的人只当弟子啊，就是说哎呀，老师你要出席哦，你要用功一点哦，然后呢你成佛以后呢，我求你的靠卡，对不对？你成佛我当了楼啊，也没有问题哈。这佛是不许这样子的，虽然有些弟子他可能是这样的心意，可是呢楞严经就说了，阿难再怎么聪明，再怎么博学多闻，他跟在他的表哥旁边一辈子吧，对不对？听了多少年的法，他也只能够证到出国而已啊，懂吗？就是出国意思是什么？品位很低耶，只是保证你不下三恶道而已啊，只是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他本来以为你随便丢一个三昧给我吧，对不对？跟你来听守楞严经了，那你应该丢个守楞严三昧给我嘛。跟你来修楞伽经了，你至少给我一个守楞伽摩三摩地，对不对？跟你修圆觉经，你给我一个 给我个进元诀嘛，你总是给我个 something 嘛。可是问题是佛没办法给啊，佛只能教，你要自己修。你如果修不上去，他在你旁边待一辈子也没有用。这就是佛要跟我们讲的事情，他只能够当我们的增上缘，增上缘就是我们现在所加持的意思。他可能为我们讲说，讲说就是灌顶的意思。所以请各位注意哈，加持是护持你啊，他给你他的福报跟我们分享，他把所有他学过的资粮跟我们来分享，他把他无始劫来所修集成佛的福德跟智慧之粮跟我们来分享，这个叫做加持。而灌顶的意思是什么呢？灌顶意思就是教学啊，他把他怎么学，他把怎么样体会这个道次第的完全的理论跟方法跟我们讲一遍，而且详细不厌其烦的还举譬喻，这个叫做灌顶。所以现在呢，很多这个我们所谓的灌顶都是结缘性的灌顶，对不对？拿一张上师的图片在你头上摆一摆，对不对？拿个宝瓶摆一摆，拿几滴水洒一洒，那个都是结缘性灌顶的仪式。有没有功德？有。但是如果你要于中得到真实的功德，要实修。所以在藏传真正的师徒之间，是花很长的时间用长的轨，我们叫长轨，就是长短的长啊，用长轨。我们现在用的几乎都是结缘的短轨啊，不是鬼，不是鬼魂的鬼哈，是轨道的轨啊。用那个轨理啊，就轨则，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道次第，很长时间的。比如说一个很简单伏藏法的灌顶，可能就要一个月，每天灌哦，每天讲哦，每天讲哦，还包括行法哦，这样一起带着做。所以其实是这么仔细的东西，可是我们现在都只是要求什么？要求啊，给我快一点的东西，对不对？那最后大家就期待等拿到甘露丸。甘露丸回家，你纵使跪着很恭敬心去把它服用了，那又怎样？保你身体暂时免四大的不平等的一种逼恼。有这样的功德，可是那功德是有违法，它会过去的。可是你会因为这个关系，你会意念到上师这样子的加持，你会很感念，所以你借着这个感恩的心，你会去用功，对不对？所以你要把缺的部分自己补上去。因为整个佛法的修行，不管你自己修或者跟着老师学，总是要成佛的。而成佛这条路一定要自己走，绝对赖不能够耍赖的，不能耍赖的。所以本来是一乘道，那么一乘道呢就叫做佛乘，而佛乘呢我们称为是所有一切道果当中最广大无边的，所以我们把这种道果呢称为叫做大乘。大乘旁边呢请写摩诃眼，我们一般讲的 Mahayana 摩诃眼，一般讲的摩诃眼论就是大乘的意思啊，就是大乘的意思。那么在印度也好，其实在很多日本以及全世界的研究佛学思想史的来讲，基本上呢除了咱们汉传之外呢，大概都把所有的佛法分作两大学派啊，一大学派叫做中观学派，一大学派就叫做瑜伽行派。记住哈，这边只包括大乘，并没有包括所谓的小乘或二乘啊。大乘的学派呢基本上呢有所谓的中观学派，也称为信宗，瑜伽行派也叫做相宗。请注意，唯识正确的名称叫做瑜伽学派，不叫做唯识，唯识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观点而已。很多人以为慈氏菩萨就是弥勒菩萨所传的观点只是唯识，不对，弥勒菩萨也讲空性，也讲如来藏，也讲唯识。所以呢瑜伽行派里面包括三个观点，请你写一下，请你在瑜伽行派的旁边写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仍然是由般若经呢所传下来的空性，所以第一个是般若空性，记住不要写中观，因为中观是中观学派的特长。而瑜伽行派第一个一定要依据般若的空性，那般若的空性跟中观的空性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一不一样，我们先不讨论，因为毕竟 的确思想史上的确有中观学派跟余谦学派。那余谦学派第一个主要是以这个解释密经为本经，但是呢论师主要是以慈氏菩萨，就是余谦师论的作者哈，弥勒菩萨，他传下来总共有三个思想。第一个思想就是般若空性的思想，而般若空性的思想以弥勒菩萨的哪一本论做代表呢？现观庄严论，现在的现，观察的观，庄严，我们现在写的第九庄严的那个庄严，但是不是这部庄严论哈，叫现观庄严论。这一部论呢，藏传的人学习比较多，汉传呢到现在为止有努力去学的很少啊。墨学也发愿哈，有一天要讲现观庄严论。